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一位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欢迎杨鼎先生。
谢谢，小南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啊，主持人好，啊，杨兄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第一个话题当然是美国总统川普这个感染新冠，那么现在已经出院了。过去这个周末住院住了2天，他出院出得很快啊。这个好像新冠治疗这么快就见效了，这还是很罕见啊，就是说已经可以出院了。从确诊到这个入院到出院，短短几天，不到一周全部完成了。如果全世界的新冠病例都是这个速度的话，那好像确实像川普说的，这个新冠一点都不可怕。两位嘉宾这个如何看待这个川普得病入院出院这件事？
对，川普总统反正出人意表的事情太多了啊，所以也就是见怪不怪了。但是他这一次呢，这个事情呢当然引起外界很多遐想，因为这个时间点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这个住院的时间的长度，这个都是非常令人这个不得不产生一些联想。他选了一个周末，当然我的意思是，假如这一次川普这个新冠是真的得了，然后也真的治疗了，那么这个时间点对这个，我想至少是对这个金融界，对这些股票投资人，对这些金融商品的持有者，那真是一个算是一个意外的礼物。因为川普得病，这肯定是全球的股市都要受到震动的。但是他选了一个周末，所以说影响都不大。那么这个等于是他还没出院之前就预告周一要出院了。所以很多人都期待着这个可能要暴跌啊，甚至要崩盘的情况之下，可以入场的人就失望了，空头失望了。但是这个多头反而在这个事情上还受到了无形的保护。当然这只是纯粹就这个金融市场来讲，然后对选情来说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大家可以引起联想的。那么因为这个疫情，所以川普受到了很多这个治理不利的这种指责。那么他等于说是这个以身涉毒了，他自己来表现了一下，同时也就证明了他前面所这么长时间说的这个就是一个大流感了。似乎就是说对他这个所谓的这个防疫不力的这个事情呢，又有了另外一种解说了，就的确没有什么好担心的，的确没什么好防的了。所以那么再加上这个有一些人当然是产生了同情了，说你看这个总统啊，这个为忧国忧民呢，这个自己的安危都不顾，是吧？ 啊，自己都得上了，那这个总统这个为国家为老百姓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说呢，各种的联想都有了。嗯，我们说实在话也真的摸不透他其中究竟是有些什么名目了。
我同意杨兄的意见啊，稍微补充一点，我感觉就是说。川普总统这次这个得的病呢，因为是这个新冠疫情流传到比较晚的时候得的病，我估计这个病毒呢一定是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是应该是毒性最强的，是这个就是说致死率比较高的啊。现在这么长时间传递，传到他身上的时候，传到川普总统的身上已经不知道这个病毒多少代了。我想这个从生物学角度来讲的话，可能这个病毒呢是一代一代下去后呢会有这个有递减的这个衰减的这个特点，所以呢有可能它这个病毒没有像早期在武汉爆发的那个病毒那么厉害那么致命，这个可能是就是说回答主持人小南刚才讲的说很短的时间住院，很短的时间治疗，很快就出院了，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啊。这是我就作为一个门外汉稍有一点科学知识的这么一种感觉。第二一点呢，可能跟他这个身体素质很好有关系。他虽然74岁了，但是呢，看他这个精气神，看他这个旺盛的精力，应该说是相当不错。而且也没有听说他以前有什么基础病症，除了身体比较体重稍微过重一点以外，没有什么其他的，没听说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基础病症。所以呢，这个原因也可能就是说使他的这个就是说恢复的会比较快。当然第三条肯定是更重要的一条，就是说所有美国可能最顶尖的医生、最顶尖的医疗设备、最顶尖的这个医疗措施、医疗手段全都用在他身上，所以可能他是使他恢复的比较快的，可能有这么三个原因吧。
谢谢杨鼎先生和亚光对这个川普总统得病住院出院这件事儿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啊，我同意两位的意见。那么川普总统检测阳性这个消息公布以后呢，在世界各地引起的反响很多啊，我觉得其中一个特别多的一个说法就是阴谋论，就是川普是不是想要利用这个得病来博取公众的同情，进而获得支持，重演当年这个台湾陈水扁在大选前夕，忽然被刺，遇刺这么一件事儿。那么有人就是说白了，就是说怀疑他自导自演，那么得病是假的，这个真得没得谁也不知道。加上他又这么快又出院了，那就加重了这种阴谋论的这种怀疑啊。两位嘉宾，你们觉得川普得病是真是假？
我先说一下这个观点啊，我认为得病肯定是真的啊，得病肯定是真的，因为在美国这个地方，你想保他，如果说没有得病，然后呢，整个是弄一个骗局，弄一个阴谋，弄一个骗局，这个露馅儿的可能性太大了。他白宫内部的人，他的医疗团队，所有这些人都大概说公开都公然撒谎，都替他编一天大的谎言，这个可能性应该是非常小，应该是不存在的。得病是我觉得这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但是得病得了有多么严重的程度，这个不太清楚。从他整个看他状态的时候，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就是感觉他特别的疲劳，特别的病态，病容很厉害，没有这种感觉。所以我想这个阴谋论呢应该是不大成立。这个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尤其大国领导人，先甭说美国的世界第一强国的领导人，其他国家的一些世界上大概排在前10名的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果有点什么事情都很容易有一种阴谋论产生，都容易出现阴谋论的。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没什么好奇怪的啊，但是基本上应该是不成立的。
这个我同意亚光的意见。他这个假如是造假的，这个几率是太小太小了，因为 这个出来讲话的，包括他的医疗团队，包括他白宫内部的人，这些人都是有相当的这个自己在这个自己的领域中都有自己的位置，都是有名望的人。那么假如说是为了他的一个竞选来帮他做一些伪证，那这些人等于把前途通通都赔上去，我认为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微乎其微。但是他这个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那么他得的这一个病究竟是到了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的首相当初得病的时候也有上过镜头，那一个形象跟川普那个要年轻的多了，但是跟川普的这个形象是完全不同的。川普就唯一就是不打领带了啊，坐在这个办公桌前面，坐在医院的桌子前面的这批公文，也就是这种形象。但是你一点不敢，你非要说他是个病人，那的确是不像。所以他在这个形象的维护上还是做得相当到位的了。
对这个川普住院以后发布了一些视频，就是他在医院里办公啊，签字。这个后来也有网友来分析，就是说有的签字好像那也就是做个秀，摆一个样子，拍个照片，那个说把那个签的东西放大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好像没啥东西。那这个先不去说，我就是说这个，我们假设。刚才两位嘉宾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因为这个我看到这个有人当初就是川普这个得病消息一出来马上有人质疑说是装的啊，是为了选情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个因为要像刚才两位嘉宾都提到的，要让周边这么多人，而且都是地位很高，有这个在各自行业内都有很大影响的人，这个来一起共同串谋来欺骗美国民众，这是非常难以想象的，而且这个一旦暴露出来，这个后果是极为严重的。那么所以我跟两位嘉宾一样，我是完全相信他的得病是确实得病。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说川普得病这件事对他的选举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应该是有加分作用吧。一般的人呢都有同情心嘛，觉得他得了个病，不管怎么原因，不管他的是如何轻视这新冠疫情，如何不重视啊，最后得了这个病，我想一般人都会有同情心。我想是加分作用啊，大概不会有减分作用。至于能加多少分，这个现在不好讲。
是，我也是这么想。在这个摇摆州的话，对他的民调也明显的有提高，那么这个然后他又这么快速的，等于说也许没有完全治愈，但是他这么快速的能够回到白宫恢复工作，那么的确是对他自己或是对他过去的一个防疫不力的这种指责都有一个相当大的反击作用。所以说正面的对他来讲就是说加分的作用是肯定有的。是。
那两位嘉宾都觉得是利大于弊。我今天听到一个观点，就是说川普在竞选，特别是竞选期间啊，特别是现在已经接近要到这个选民做最后投票表态的时候了。这种时候呢，川普希望强调的是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经济问题，比如说是法律和秩序的问题，比如说他在国际贸易行业一直这个发动各种主动措施为美国争取最大利益的问题，包括他这个其他方面这个各种，但是唯一他不应该强调或者不应该引起人注意的就是这个新冠这件事儿，因为新冠这件事是他的一个弱项，这个也是民主党抓住一直在猛攻他的一个 一个问题吧，就是说美国因为现在世界上是这个病例最多，而且这个看起来是疫情最严重的一个国家，那么川普本人又恰恰是从一开始就是表态说这个事儿不重要，而且很长时间坚持不戴口罩，而且这个川普的病这个消息发布以后呢，这个之前之后都有白宫的其他的高层的官员还有国会共和党的一些大佬也先后确诊了阳性，那么在这个一般外界看来就是说，你看你不重视吧，你不重视这么多人都得病，那么得病以后呢，就是说对大家健康都会有影响，就是说所以说这个时候来出现这个问题，那对他是非常不利的，有这么一种看法。因为本来他的强项比如说 law and order 就是法律和秩序，那这应该是他强项，他现在应该就是强调这个事儿，到第一线到竞选这个竞选那些集会上去发表演讲强调这个事儿，这个对他积分提高名望很有好处。你是不是忽然说我病了然后这个要住院，哎，这个当然亚光刚才说人都有同情心，那大家都会同情他祝他早日康复，但是对他的这个执政能力会不会有人因此而提出质疑呢，说你看你不说不要紧吗，结果你自己也得病了，那么当然你现在恢复的好恢复的快是好事，但是仍然会这个人们对这个问题啊再次引起关注，两位嘉宾怎么看这个观点？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我看。那么当然现在再来强调这个新冠病毒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他能够这么快速，所以我个人感觉他在没有完全康复的情况之下急于离开医院，那么要回到白宫，这个就是要表示说这个病毒的确这个危害并不大，他只能够用这个方式来做解释了。当然他的这个在回到白宫之前头一天他还坐了车，坐着这个特制的他们那个防疫的车，还出去跟外面那个他民众打招呼，还弄一些特勤人员跟他在一个车里。当然这个也有另外有很多人在诟病了，说他这个要隔离的人是吧，那么你已经确诊了就必须要隔离，那么包括你现在回到白宫是不是还要继续隔离，因为你现在不可能完全无菌，你现在检测可能并不是阴性啊，那么你现在又回到白宫，那么假如继续隔离白宫里面那些人又怎么办，所以当然有很多种说法了，但是整体而言因为民众都接触不到那些，所以我认为在整个一般人性来讲人心人性来讲可能对他还是有利的。
刚才小南你说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他应该现在应该强调那个法律和秩序不应该强调导演不应该放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件事情本身上，这个、说的是对的，但是呢很多事情往往都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很多事情是出乎意料的。我这两天正在看那本新出的书，就是那个揭露水门事件的那个记者乌达的写的书，叫 Rage就是愤怒，这个就是讲 Trump 这个事儿，这个说他过去几年时间花很多时间采访 Trump， 其中我刚看到那段他讲了一条什么，他说 Trump 讲的，他说他每天的生活现在作为总统，他的生活每天是 full of surprise， 天天就是到处都是这个都是很多是出乎意料的事情。他说你打开了这个门以后呢，这 Trump 的话说的，打开这个门以后你不知道外面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想他。就是他现在不想强调这个新冠肺炎，应该强调这些法律秩序的事情，但是呢，哎，他就得了这个病了，也没有办法。 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就是说，就是很多事情完全不是以他主观意识为转移，他能控制得了的。
嗯，好的，谢谢两位嘉宾，我们先 take a break， 然后回来 after the commercial。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如果您纪念家人的活动是预先支付的，那么这将成为您送给家人的礼物。没有人应该为失去亲人做好事先的规划，提前付款可以保护您的亲人，并给您应得的安心。让我们以专业精神和同情心帮助您计划每一个细节。我们是日落山殡仪馆和日落山纪念公园 Sunset Hills Funeral Home and Sunset Hills Memorial Park， 请访问 digitalmemorial.com 找到我们。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0年10月5号。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讨论了川普总统被确诊新冠这件事引发的阴谋论的问题，引发了对他个人竞选到底是利大于弊和还是弊大于利。刚才两位嘉宾的意见都是利大于弊。我其实也是同意的。我觉得就是总的来说啊，要投川普的人，你得病不得病他都要投。不投川普的人呢，可能也是得病不得病都不投。那个支持他的支持者啊，看他得病以后就是同情啊，这个更加支持他。本来就反对他的人看他得病了，说你看就是你弄的一团糟，你这个现在自食其果，那他就继续不支持。他得病这个最大的影响可能还是那些一直没有确定的人，就是到底投不投这个人，就是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因为也可能两个候选人都不是太喜欢，想在这个两个里面挑一个，就是觉得自己还能接受勉强，或者就是说其他方面还可以这个有一些其他的考量吧。那么也可能川普这个得这个新冠这件事呢，也可能会给他们在倾向于川普这一侧的天平上呢加了一点砝码。如果这样来说，可能对他还是利大于弊。那么在川普刚刚宣布确诊这个新冠之后，当时第一天第二天，当时很多人都在担心啊，就是说这个老先生到底能不能扛过去啊，因为不知道这个病情会怎么发展呢，也可能就没事，也可能就是发起来很严重。那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查看美国总统的这个继承的这个序列，就是说万一川普真的不行了，谁会是接班人。那当然毫无疑问就是副总统彭斯应该是接班人。那彭斯之后呢，鼎兄你还是静音。
彭斯以后呢，就是按照美国宪法讲法的，就是这个众议院议长，
那就是民主党人了。
就
民主党，
就是 Nancy Pelosi。
第三位是这是第三位，第二位第一位是彭斯，第二位是 Nancy Pelosi， 第三位应该是美国国务卿吧？是不是鼎兄？是不是应该是？
第三位是参议院的这个。
都是鼎兄。
参议院的他叫 President Pro Tempore，
这是什么头衔？这个
他这个人叫 Chuck Grassley， 这应该是参议院的一个领袖。 我想
参院现在参院现在多数党领袖是 McConnell 吧，不是应该
对他
那是少数党领袖，
对他说这个 President Pro Tempore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就是美国参议院的，他这个头衔叫 President Pro Tempore， 他说是美国参议院第二高的这个领袖，他并没有说是排名这个第三位继承的，并没有说是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但是他说是这个参议院的这担任这个职务的人叫 President Pro Tempore。这个人是一个共和党，
啊，
对，然后第四位是国务卿，
嗯哼，
国务卿之后是财政部长，是第五位，第六位是国防部长，第七位是司法部长，
哦，司法部长排第七呀，嗯，
对，第八位是内政部长。第九位是农业部长，第十位是商务部长。商务部长就是原来那个 Gary Locke， 就骆家辉当过的那个。第十一位是劳工部长，好像赵小兰当过劳工部长是吧？
嗯。
他后面一直排了，十二位是这个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 就是健康和人类服务。十三位是 HUD， 是这个亚光，这个我们比较熟悉，这个是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对对对，
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哦，对，
他第十三位是并列的两个，就是或者是这个部长或者是交通部长都可以，
交通部长我就听半天没听，交通部长也挺那个位置。
第十四位是能源部长，
哦，
第十五位是教育部长，
啊，
哦，第十六位是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就 Veterans Affairs。第十七位是 Homeland Security 部，就是本土安全部。
国土安全部。
这刚才列的到十七位中间，除了第二位 Nancy Pelosi 是民主党之外，
全部都是共和党。
所以不是说这个美国内阁如果要开。内阁和国会领导要开这个全会的时候，一定是要这十七个人中间一定有一位部长是故意缺席的，
嗯，
就是怕被一锅端，
嗯嗯。
但是现在看来，好像不需要再考虑这个问题了，是吧？
是，
不是老先生都出院了吗？
是啊，
对。对，
并且彭斯就没有，彭斯也是阴性的，他也不是阳性啊，所以就不用考虑了。嗯，
鼎兄，我这一直想听你说，就是说，咱们就是说的这个特朗普这次这个得了新冠肺炎这个事情，对他选举的作用，和当年台湾选总统的时候，这个陈水扁挨的那枪，这两件事情。有没有什么可比性啊？是不是他也是陈水扁那枪，也是不是获得了很多额外通行分、通行票多了？
陈水扁的那个在台湾呢，他这个叫两颗子弹，这是一个悬案，在台湾来讲的话，甚至后来换届之后，马英九上去都没有办法找到他真正的资料。那么当然在台湾有各种说法了。但是我个人我也的确相信这个是制造出来的。他这个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我还专程了回台湾去投票，就是没有想到会出这种事，就是因为那个陈水扁那一次呢，他是现任的总统，他是在连任的阶段。就跟川普这次很类似，所有的行政资源都在他手上，那他的对手是宋楚瑜跟连战，那个时候不管从各方面的民调来讲的话，陈水扁是远远落后，所以因为陈水扁在 在之前以这个他在任内表现的并不够理想，那然后陈水扁当初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李登辉有意制造了连战跟宋楚瑜的分裂，所以呢那个时候把等于把国民党拆散了，才给了陈水扁机会。那后来他们两个都受到教训了，就是宋楚瑜跟连战，所以在这个下一次他们两个就联合起来了。其实第一次他们要联合的话，陈水扁一点机会都没有，但是第二次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就声势非常浩大了。不管从哪个方面来分析，他们都陈水扁是必败无疑。结果就在投票的前一天，这个3月20号投票，他在3月19号中午过后他挨枪了。然后挨枪呢，这个时候呢是没有现场，也没有人，甚至没有目击观众，就是他等于是扫街拜票嘛，就是坐在宣传车上在拜票的时候，就忽然之间这个车子一停，然后车子掉头就往医院跑了。所以这个那么马上就到了医院，医院呢又正好是深绿大本营的医院，在台南嘛。这个就很让人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因为南部本来就是绿营的天下，它不是在台北，它不是在台中这种大城市，它是在他的老家，他的老家是台南，他等于是在那儿，那个地方唯一可以解释的就是那个地方有一个奇美医院，那这个医院是100%是绿营的大本营。然后他一进去之后就没有消息了，那么就马上就传出来的是这个新闻，就是说他遇刺了，但是遇刺的情况怎么样，受伤的情况怎么样，完全没有。在台湾呢是有规定的，台湾有个选举罢免法是有规定，就是在选举的头一天晚上的10点钟，所有的选举活动必须要停止。那么国民党在看到他遇刺，就是刚刚过了中午，因为头一天晚上就是所谓的选前之夜了，那个都是大家举办，都准备了很多大型的造势活动，很多重量级的人物都会参与，就是最后的一个冲刺了。然后国民党准备的这一套东西全部停止了，因为对手已经遇刺了，你这里还在那里做竞选的一些宣传活动就不合适了，这个在对这个传统的这个中国人的这个传统，这个温良恭俭让，你这个太没有人性了嘛，所以就是要政权不要人性也不是不行，所以国民党临时决定把所有的活动全部停止，那么就等消息，一直等到晚上接近9点，那原来所有安排的不管5点、6点、7点、8点安排的活动全部都没有了。因为一个活动它不会很快结束的，可能是8点是最后一场活动，准备一直到10点钟截止。他的让你这所有的活动都没有办法举办了之后，陈水扁自己从医院走出来了。他
没事，没什么
事。然后陈水扁的这个伤口呢公布起来呢有点很让人看有点这个匪夷所思啊，这个子弹还会拐弯是吧，那么呵呵擦了肚皮而过，就留了点，所以人家都说的把那钢管搬弯了烫的吧，那是给烫了一个伤，所以没有办法解释了。那但是这个事情的确很多，因为他是在南部遇刺，他在台南遇刺，那个是绿营的大本营，所以医院外面全部都是老百姓，大家就像川普这次去医院，我看外面的人可能跟当时台湾的人比起来，那真是九牛一毛了。那个时候外面已经水泄不通了，因为从陈水扁进医院到他出来差不多有7、8个钟头，那这7、8个钟头都没有出来，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了，那各种谣传都有了，甚至说他已经死了都有了，
对。
结果他又走出来了，然后走出来说没事儿，说大家不要担心，我已经经过这个处理了，他能够自己走出来，所以第二天的竞选继续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哎呀，怎么说呢？全台湾的人都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凶手最有意思的是这个，那你总开枪，你总要有个枪手嘛。枪呢？枪手呢？过了两天还是三天，在高雄的那个渔港，高雄的是海港嘛，哈，是港口。
自杀了是不是？他是不是自杀了啊？
他是被渔网缠住了，一个人在那个在海港里面捞出来了。你说他是自杀，他怎么会给渔网缠住了？这个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这个都无法解释的。那么，按说像这种就是元首遇刺，他是现任元首，那么必然要有很多秘密档案，必然要有很多记录的。马英九当了总统都没有办法找到这些资料，那这个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亲身参与策划，也没有参与执行，我们也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了。反正弄了一个死人，然后说这个人就是枪手，是吧？然后就结案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因为人都死了嘛，是吧？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了。然后他已经当选了，所以也就不再追查了。假如他没有当选，这个事情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发展，但是他当选了，那么当然所有的事情都盖住了，所有的事情都结束了，所有的调查也都结束了，就没有下文了，是这样子。
这是一个也是一个历史疑案呢、
啊、
也可能将来有一天有什么内幕爆出来，是吧？
因为后来有人说嘛，这个事情假如说就是经过设计跟参与的人绝对不会超过五个人，不会超过五个人，所以包括给他验伤的，包括给他治疗的，清理伤口的医生都不知道是什么事嘛，都不晓得嘛，就甚至他这个伤口是先做好了，对吧？临时在车上一说，哎，出事儿，拐头啊，掉头往妓院跑，这个他们只要一个命令，那司机开着就跑了，司机也没看到什么事，也没有人，这么多人夹道，因为他是扫街拜票，这么多人在夹道欢迎的时候，也没有，当然那是很多年前，也没有视频，也没有记录，也没有目击者，什么都没有，就他说中枪了，就赶快往医院去了。
但是枪响是确实有枪响，
没有啊？那个时候满街都在放鞭炮啊！
哦，
满街都放鞭炮啊！谁也，所以为什么说没有一个人知道发生什么事啊？只是说他掉车子，哎，就拐弯了，不继续走了，就去医院了，然后传出来消息说中枪了。那么
想，
帮他处理伤口的医生都不知道这个伤是什么伤。那你要告诉他是枪伤，他当然认为是枪伤，因为破皮了嘛，他也没枪子儿，也没什么东西，是吧？
我想，陈水扁上一次竞选的时候，他面临的形势和特朗普这次竞选面临的形势应该有很大不同。
哦，那不一样，那完全不一样。陈水扁那一次可以说是
必败无疑
的形势，哎，一点机会都没有的情况之下。那跟
特朗普这次机会很大，应该说很大的，没有这些事情他也是很大的胜选。
哎，
我一直注意这次选举呢，我的感觉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川普连任的几率非常大。
对，这次呢就是说投民主党的人呢，还是这个我一直这种观点，我投民主党的人并不是说是民主党的什么政策方针如何如何吸引人如何如何好，还是就是一些非常不喜欢川普的人投民主党，
没有
错。现在也没看出个名，也没有看出就这个拜登，现在我也没看出拜登他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这个大的这个大政方针政策都没看得说清楚。那他投共和党票的人，可能也有些人并不喜欢川普，但是是非常讨厌，非常讨厌民主党，非常不喜欢民主党当政，所以就投川普了。
是，
我想这个这种情况下。中间选民这次我觉得真的不是很多，不是说有很多人还在摇摆，还没想清楚怎么样，其实早想好了，就是这个事情到了一投票马上就会揭晓啊，很快就会有结果出来，我相信。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多大的这个悬念是怎么样的，实在是这看这个拜登呢 不像没有总统像，我实在不觉得这个人能像当总统的样子。这个
好的，
身体条件也相当有问题，我感觉。
好，我们再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用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 Longwell Company 冠名播出。
好，各位听众，现在我们又回到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中经贸界资深人士杨鼎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继续讨论了川普总统确诊新冠这件事对他的选情的影响，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到，就是说在川普确诊之后有没有民意测验的结果？我倒没注意到这方面的结果，有没有这种新的民意测验就显示对川普的支持率上升还是下降？不知道两位嘉宾有没有看到？
哦，这个我倒没有注意，我没有看，
没有看到。我觉得这个真正的现在这些真正的民意调查呢，现在好像是主流的媒体很少报道。前一段时间讲到，就是说 DC 那边有一个智库做了个调查，调查的结果呢和CBS、NBC 这些主要电视媒体做的这个调查完全不一样。结果就是说比较，就是川普赢面很大。那你要现在看这个这些主流媒体新闻媒体他们做的那个调查，他们做的那个这个 survey 都做的调查到，他们都认为民主党啊大赢，所以没有川普最得病了以后没有见到什么新的说法啊。我估计他们现在做的民调，就是这些主流媒体做的这些民调和2016年那时候希拉里这个对希拉里进行的民调都差不多，就可信性都是很值得怀疑。
但是2016年这个希拉里的得票是不是绝对票数仍然是高于川普？
是，
川普是因为选举人票多当选。
是的，
是这样。
希拉里比他多了我看那个资料说是2.1个百分点，所以这次还有说这个拜登要赢的话，必须要至少要得高于3% 才有机会。
这个川普得这个新冠之后，世界各国这个领导人都纷纷的表示慰问啊，其中包括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也来慰问。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发了信表示慰问，但是呢，就是特别引起很多人注意的是，就是中国，老百姓 的这个反应啊，很多地方表现出来了这个兴高采烈，那个或者说幸灾乐祸，包括中国一些媒体的知名人士啊，像这个像一个叫司马南的，就说这个是川普得病这个消息是给中国这个国庆节的一个送了一份大礼。那么还有的这个网民也就是公开的，就是在这个网上张贴他们的讲话呀、视频啊，是表示对这件事非常高兴。那么两位嘉宾有没有就是注意到这方面的情况啊，或者说对这件事怎么看吧？
我有看到一些了，甚至包括中国的这个发言人，就是这华春莹都说啊，的希望这个的意思说，川普总统这个住院用了这个用的药和人民币要200多万，是吧？等于30多万美金，那么就这么在短短的这个两三天之内，他是希望就是说能够领导跟这个老百姓都能够同样的待遇。所以我感觉这个说法哈就显得很无知，你知道吗？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分化了，就当官的跟老百姓就分化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地方，是吧？你这样说，你说人因为川普不说实在话，就是万一他不是美国总统，他还是个亿万富豪，他也花得起这个钱。那么其实中国很多当官的，假如不是贪官的话，他们得到的待遇都远远超过老百姓，不晓得啊，就是说这个天地之别了。那么今天的代表国家来发言人竟然还这么说话，让我感觉到很无知。那当然网民一些谩骂啦，甚至一些兴高采烈的，那只能说是个人的事情，他们没有什么代表性。因为任何事情都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嘛，任何情况之下都会。但是中国现在变成，因为当然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个美国这一阵子以来哈，就川普上任以来对中国很多的打压，很多的这种不友善的行动，然后中国呢又刻意的在宣传的部门呢又刻意把它给这个妖魔化了，要刻意把它给就是敌我分明的这种姿势都摆出来了。所以说老百姓变成只讲这个中国领导们愿意听的话了，对，因为中国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嘛。但是我认为说你代表国家说话的人还这样说，那就更显得很可笑了。但是也像等于是像主子出城，像主子表忠，是这种心态了。
这个华春莹的有关帖子，现在很多这个微信群里面传的帖子都已经封掉了，不让看了。有人不是专门做的这个，就是说华春莹说希望这个美国民众也能像川普总统一样享受到他那样的医疗条件。我很多网民就开始搞了嘛，就是说那不希望中国的老百姓也像中国领导人一样，
是的，
享受同样的医疗条件了。对，确实是这个华春莹这个讲话，他光想到说这边的，没想到这个国内的情况。
对啊，往自己身上照看看，对不对？镜子不照就都瞎说一通，是弄得自己下不来台。
是，
这个就是说，现在我觉得这个国内有一个风气很不好，把这个事情呢，两个国家之间政策方针不一致的方面有这个有一些冲突，跟个人挂起钩来，这个做法非常的不可取啊！尤其在网民当中，大量的对这个美国政府的主要负责领导人呢进行攻击，人身攻击，我觉得这非常不可取，这个做法非常不可取。这个事情就是说，怎么讲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么个弄法下去呢？其实你没想到这个事情可能根本跟他个人没有关系，可能是整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后面有很大的一个民意在里面反映。 也不能把这个事情就直接就跟个人挂起钩来，直接攻击个人，这个非常不可取的做法。
嗯，这个我想和这个国内他的这个舆论的控制啊，以及这个中国民众长期以来耳濡目染，他看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都是可以说也是经过筛选、经过过滤，那么整个获得的印象就是，那是啊，那美国在打压我们嘛，那么那川普就是领导和发起这些打压活动的这个一个总头目，
本位帝国主义的头子啊，这么讲是吧？应该这个，就是应该罪该万死，就这个就这么个观点，这说法很幼稚嘛，很幼稚，有点像曼哈顿革命的时候那种观点嘛，这很幼稚这种说法。
对，这个和两国关系的现状确实也有关系，就是说觉得，哎，你看这个川普提出了这么多要打压中国的措施啊，从华为啊，从贸易战啊，提高关税啊，从限制这个中国人员的这个留学，包括什么这个出国很多到美国的这个签证都收紧，就是方方面面感觉他是在想要。还有什么南海这些问题是吧？
嗯，
是中国老百姓他是会觉得就是说，哎，你看你现在得病了吧，所以他就会产生出一种就是说，你看这个这中国话叫什么是吧，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嗯，
所以这种说法很多，但是就是中国官方发言人像华春莹刚才那样子顶胸提到的这种，就是想要来讥讽一下美国的这种，或者说讥讽一下川普享受到的医疗待遇，但是真正应了那句话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是他其实并没有想到就中国的这个医疗待遇的悬殊，那要比美国要大很多了。
嗯嗯，
坦率的说，川普接受的这些治疗，我不知道他那药几十万这个贵，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好像也没有，因为这些药也都是从现有的这些药里面拿出来的嘛，也不是说就是说好像多么稀缺的药，它只是治疗的方式方法是吧，听一些专家的意见，或者不是好像是把三种药混在一起用了是吧，
是，并且剂量也用的比较大。嗯，
对，
是
那剂量用的大的话，那其实是有风险的呀。
是啊，是，
那实际上把川普当成了一个
小白鼠
你像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这个我觉得好在他是身板比较硬朗。
对
对对对，身体很好，他就是说没有什么基础症状，所以他这个
他和这个拜登辩论的那个会上就可以听出来了是吧，他是气若洪钟，哇哇哇这个不断的进攻。
嗯，
拜登是这说话这个声音是中气不足，确实中气不足。
对，
嗯，这个那我们离大选也就还有不到一个月了啊。
是的，11月3号嘛。嗯，
对。那两位嘉宾，我听下来好像感觉就是说，你们都觉得川普连任的可能性很大，是吧？
是的。
是的，这个观点。我知道这次其实就是说，在选民当中，包括咱们华人当中，对这个总统大选的这个看法相当分歧相当大啊。这个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且很坚持自己的意见。这个其实挺那个什么，挺很多人挺纠结的。但是呢，其实大家应该冷静的想一想，看问题的时候看看，就是说。他的一些做法，每个总统候选人他的真正的实施的这个政策，到底是对这个国家有好处还是没好处？ 是在这个帮助国家还是不帮助国家，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说看看这个总统候选人他的执行力。我其实很同意川普说的关于拜登的评价，他这么多年要能干的事早做了，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执行力。他一直都当的是议员，他也没当过州长，没当过市长，就是真正说能推行一个什么政策，他我觉得这个机会，他这一辈子当中这个机会很少。他基本当参议员基本上就是说，哦，我们立一个法，他做这个事情做的比较多。所以呢，我很对他的这个如果他当选总统以后，他的政策的实施的这个能力，我非常表示怀疑，非常表示怀疑。当然了，他也没什么好的政策，我也没听说他有什么比较明确的清晰的政策，这也是一个问题。
嗯，这个川普在辩论的时候说，我47个月做的比你47年做的还要多。我这个话我觉得还真是戳到了这个拜登的痛处了，就是这个我看他拿不出什么这个很有力的反驳
你。对，咱们就说，咱们不说别的，咱们就说外交政策。这么多年，从小布什，从克林顿开始，小布什也好，到了奥巴马这是，中东弄得一天到晚不得安宁啊，阿富汗不得安宁，南斯拉夫，前南斯拉夫地区不得安宁，到处都在打，都在吵。哎，你看川普上来以后，这三年多的时间，纷纷撤兵，从伊拉克也撤兵，阿富汗也撤兵，从德国也撤兵，把兵都撤回来。哎，反而不打了，这些人都不打了。你看这个现在这个 ISIS 也被整个给彻底的，好像也没什么声音了。你很少听到他们在有什么声音了。而且这几年很重要一点，我很少听到再有那种自杀式的那个炸弹，就不顾一切的去来炸什么的。这两三年少了很多。所以你说他，你如果说这个人是没有办法是的，是说纯粹是胡搞，我绝对不相信。这些事情，他从他做的这些事情外交政策上，给他受诺贝尔和平奖，我觉得绝对他比奥巴马更值得，更应该这个拿到这个
更有资格哈，
更有资格啊，更有资格。他的外交成就比远远在奥巴马之上啊。这个所以这个事情呢，看人呢不能光看他说什么的，不再看他就说啊这个人脑子有问题，说话前三颠三倒四的，你得看他做的事情最后结果怎么样，是不是？这外交政策上少了很多麻烦现在。
那正因为可能是因为川普摆出了一个我们撤兵，我们撤走，我还你那些麻烦事儿，我不想管，我还不惜管，是吧？
嗯，
那也可能使一些极端势力啊、极端组织想到，哦，那看来美国对我们也并不是非要在我们这儿赖着不走，那就是所以他们也觉得，而且美国真的走了，它是很多地方的力量平衡出现新的变化。
真正带来和平，他的外交政策真的带来和平。你像以色列跟那个阿拉伯国家的这个关系，现在缓和了很多嘛，缓和好了，好很多现在。
对，跟阿联酋都签了协议，嗯，是。
那么就是说，现在我们就是看数据啊，呀，美国的新冠确实也在慢慢的往好的地方走，我们希望这个从川普总统到各位，大家都能够。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